一书，让一书第四章，我们就从第四节看到第六节，圣灵在边啊，使徒一样告诉我们，圣灵在边做两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是谁。相反的，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啊，如果是这个有些其他的灵不认耶稣啊，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他们当中，这也是假的灵啊。我们常常说走在神的道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容易啊被引导这个所谓的走偏的。如果我们对真理不认识的话，其实还不是头脑的知识而已，那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与主面对面一个属灵的经验。那我想啊，这几天我们都在思想，所以呢第二节这样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所以灵里面有很多的假的灵，那这个假的灵当中跟我们现在想的灵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讲疫病赶鬼做释放，我们讲那个灵都是很邪恶，不说这个不邪，一说邪恶到程度就捆绑你啦，攻击你啦，伤害你啦等等。但约翰这边讲的灵，特别是讲一种的灵，或是说这个灵后面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做欺骗的工作，就让你是走歪的，让你离开了这位真神，离开了这位真正的救主。所以呢，跟我们今天在灵恩里面所讲的啊，这个是有什么什么灵啊，什么灵啊，我们要把它赶出去。其实有个灵最对约翰来讲最严重的，就是那个欺骗的灵，就是那个假的灵，就是叫人离开了真神的灵。所以那个甚至给他的名字叫假基督。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呢，在整个灵恩里面，到底你要留意的是什么？那这边讲了，所以昨天我们真正花点功夫把这个的观念弄清楚。所以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借着或是透过或是以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啊。这几天从礼拜一我们就谈到昨天，我们都在谈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整个教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教会历史当中2000年来一个常常发生的异端啊。耶稣跟弥赛亚是分开的，某个时候耶稣有弥赛亚，某个时候耶稣身上就没有弥赛亚。当他受洗的时候，弥赛亚在他身上，基督在他身上，永生的儿子在他身上。哦，等他这个钉死的时候，基督就离开。那这个在整个教会2000年的异端是常常的出现异端。那意思是说呢，就是很多人就宣称他就是弥赛亚，我就是有哪什么时候出来一个人。他是在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不过有一天他自己就宣告我就是弥赛亚。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来到地上只有一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跟所谓的道成了肉身的耶稣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在说耶稣生出来的时候，来到地上，弥赛亚来到地上的时候，就借着童女玛利亚而生，所以他出来之后就带这个肉身在，所以这边就讲那个很重要，成了肉身 ，OK， 不是某个时候才有肉身，某个时候就不见了肉身。所以这位的肉身，带着肉身，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这位主，就是我们所单单要信靠那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以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也以肉身住在我们，或者说也住在我们的里面，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是。整个的你看保罗的书信啊，约翰的书信啊，都非常强调主的复活，肉身的复活，也讲到今天他是丰富有形有体的这个等等讲解。那圣灵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就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第四节像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来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属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另外一个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就让我们能够接受真理，用这句话叫听真理，接受真理。 John Stott 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约翰从某个角度来讲，从好像他真的夸口，你听我讲的你们就属神了，你不听我讲你们皆都属恶者。这不有点太骄傲，太夸口，呵呵，好像呢我们不听他我们就全都完。不过确实是这样，你不听他我们就完。意思说这是一个语文的用法，大会程度他有把握到程度，他知道没有第二个选择，他知道没有第二个解释，没有第二个方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讲你的信仰的时候，我不说你要用这种口气，免得跟人家冲突，你有没有可以把握到程度？如果你不接受我所讲的，永生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王立明牧师，我记得的话我不是很清楚，之前我们做基督徒传福音，我们就怕人家不要听，所以我们讲很多好话，我们就怕人家得罪人家，所以我们讲的很客气的话，讲到一个程度不是他说，这是另外一个字。所以有时候在美国传福音的时候包括有一种叫做seeker friendly， 包括 Rick Warren 啊，包括有时候包括这个所谓的Bill Hybels， 有人被比较基要派的比较福音派的批评，他们说他们讲的到浅到一个程度，或许或是所谓 compromise 的，就怕人家不听。所以有时候呢这么绝对的都没有去把它讲出来。这个是一条线我想永远我都在摸在学习。我相信是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怕人家不肯听。哎呀讲要小心点讲话讲的时候不要得罪他。当然你不是刻意要讲个道讲的福音要故意得罪人。这不是传福音的一个目的。不过相对的倒换，你会不会我会不会因为我们怕不要冒犯人到个程度，我们会把这个福音，所以那时候福音派就讲这个基要派就讲，像 Bill Hybels 啊，像 Ray Warren 啊，他们讲的叫做 water down， 就是这么浓的福音把它稀释了，一说里面加了许多的水。我在说我还在学，我没有资格说谁讲的谁比较对谁比较对，但这个是一个智慧，是一个巧妙，求神要恩待我们。不过我们还是要问句话，到底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是有100%的笃定吗？所以这边讲一句话，使徒约翰讲听我的，这边说他们必属于神，认识神就听从我们，不听从我们这些不认识神。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绝对到程度，坦白说是有点太自傲一点。不过对使徒约翰来讲，他没有别的可以选择，他不能够 compromise， 他不能够所谓的将这个救恩做一个的做这个妥协。这是第一个，从这段经文我们要思想。第二个，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常说这句话大家都很熟啊，并且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比那世界来的更大。这句话就是大家的了解，我想都对。不过我们要今天稍微再思想清楚一点，我们在里面的比在世界来的大。那严格的说，这边是讲什么，或讲得更清楚是讲谁？一般来讲简要都说这边讲到圣灵，三位体的第三位，讲到圣灵。 OK， 又进到这个地方来，从什么的角度，从什么的观念，他比住在我们里面这位圣灵比世界来的大？从什么角度？又从能力医病赶鬼，基本上这边所强调不是医病赶鬼，那个能力圣灵本来就是大，因为他是神啊。不，我要说是从哪个角度来？意思说圣灵所带出来的给这个真理，把真理显明出来那个能力，比这些假先知假教师讲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那个力量要来得大。所以这边不是讲医病赶鬼， 哦，我们那么打那个邪灵啊，那个什么什么伤害的鬼啊，什么什么个什么嫉妒的鬼啊，看到都怕。No no， 这边只讲一件事情，一个真理跟一个不是真理放在一起的时候，真理就显出能力。Why？ 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懂得我讲一句话意思吗？不是因为你有口才辩论到一个程度，那个人到最后他服你，或是他听你，不是因为你口才到个程度，不是因为你的 logic， 也不是你的 theology， 你的神学到程度我服你。我不跟你说过吗？那时候还在这个我们这个在我在波士顿，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不是 MIT， 因为有一讲完哦，牧师你是 MIT， 我不是，我没有这么厉害。但是我们那时候在那边有个很久的查经班呢，就叫 MIT 查经班，所以有什么去那边聚会。那中间有个人呢，他真的很麻烦的，因为他就跟人家每次辩论，其实我们也不希望他来。他来了，因为他最先来是以为是这个中国那个同学会啊、那个同，所以就来。没想到一来是查经班，因为讲最后就要讲真理啦。那都是学生，查经班的这个是当时在美国没有几个牧师了，所以我们这些所谓基督徒凑在一起，懂也不懂。所以我的圣经从某个角度来是从查经班出来，就是他要跟我辩了，所以我回去赶快读圣经啊，找参考书啊，然后呢，又说我比这个我们几个说我比较久一点。后来我在自己的读研究院，我们也开一个查经班，因为从我们的从洛尔到波士顿太远了，开车尤其。夏天呢、就要开个40分钟，冬天下雪那不得了，那这太这个连停车都找不到地方停。那我要说是在这里，后来发现他我明天跟我们变了，他是个庙公的儿子啊，所以一天跟他，我不跟你们说过吗？我耶稣是神，其他都不是神。你他是庙公，他爸爸是庙公，他是庙公人，所以其他都是。那甚至我们这个稍微懂一点，其他都是邪灵。哇，他更气，他拜得好的，你跑来说他是邪灵，又说不是神，而且他是邪灵。哇，那你怎么知道是神？这是我们标准的答案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怎么知道死里复活？因为坟墓是空的，有没有听过这个？你怎么知道是坟墓是空的？然后给他几个理由。哦，如果他不相信，那回去，我读了一套的辩道学，大概有12本还是10几本，那个名字叫 I believe in church, I believe in the gospel, I believe in Bible 等等。然后有一本呢，一本叫做 I believe in resurrection, 就是复活。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差点放弃我的信仰。因为可以从辩论的角度可以讲到耶稣根本没有复活。耶稣没有真死，他只是在十字架这么久，他已经昏了。人家以为他死，所以一放在那个洞里面凉快一点，他就醒过来，所以他就跑掉了。这个可能你说，哎呀，小有人是基督徒，不真有这样的说了。现在一个很大的宗派，我不说每个都这样，这个宗派还讲一件事情：耶稣的复活不是他肉身复活，是他精神不死。我跟你们谈过这个东西吗？所以我们要抓住的。耶稣，我们要信耶稣，我们要传扬耶稣。为什么我们要信主？就是怎么信法？就是精神不死。哦，有好多这样的这个讲法，在2000年当中，基本上 deny 就否定了耶稣是肉身复活。为什么呢？更多前书15章这么长一章，保罗只 argue 一个问题：耶稣是肉身复活。他是肉身来到地上，借着同女玛利亚生，他不是从石头蹦出来。当然他整个的在地上日子确实没有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升天不要忘记，他得带着肉身升天的。以至于因着肉身缘故，我们才能够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为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有同一个生命，除了他没有罪以外，其他跟我们一模一样。他是被生出来的，他会死，他会被埋葬，是真的死。但是有一样事情人从来没有发生过，叫做复活。以至于我们能够跟他合认同，所以 baptism 这个字啊，受洗这个字，你去查圣经字典，受洗这个字就是 identify with，这个意思就是说跟他认同意思。 所以你读到保罗讲到更多这个书前书的时候讲到这以身受摩西的洗，请问你读出埃及记从来没有讲到摩西未见受洗。当然从解经讲说这些以色列是跟着摩西走过红海，一说与摩西认同的意思，就这么说，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你跟谁认同？所以借着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是与基督认同，死里面认同，也与他一同活里面认同。所以今天你不仅从跟他一起从死里复活，而且今天你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今天圣灵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后来感谢主，我真的那时候差点放弃我的信仰。后来再从圣经的角度，原来主耶稣基督复活，你看有意思在这里。如果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我相信不论我多软弱，我不说夸口的，就说我故意要软弱，只是说只要我们有神的灵在里面，圣灵继续会帮助我们。有两个，一个让我们知道这位主是又真又活的。当然在祷告当中，其实我慢慢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的领受，可以这样的说。当然你越亲近神，你就越能够感觉到这位复活主坐在父神右边，主如今确实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这是五旬节发生的经历。所以当他们讲起别国方言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讲什么吗？是路加说的，不是我说，他们在数说神大能的作为。我相信最大的一个作为就是叫我们这些人从死里面能够活过来。所以圣灵在里面，你好像不论你有时候经历很多的挣扎。后来我就跟很多这个辩论啊，给他三个理由不行。有本书叫做什么什么判决啊，什么默认这个那本书，在那时候是标准的那本书，就是这个，就是说如果有对于主耶稣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问题的话，那是然后一本书，中文有翻译啊。最后这个妙公的儿子，好了，我不要跟你辩，算你赢好了。我就问他，哦，我听得很开心，跟他辩这么久啊，有机会。那你要信耶稣吗？说我才不要信。我不说嘛，我就气死了。跟他花这么功辩这么久，传福音跟他讨论，他辩辩，最后我给他什么理由？哦，这个坟墓是空啊，等等等等等等。最后他问一句话，其实从那时候开始，我一个很大的冲击。既然你讲了他复活，你看过他没有？我说没有看过。你说我们这些迷信，他说欧永亮，我看你才是真迷信。你信一个从来呢，你都没有碰过的东西，只是在你脑子里面转啊转，人家教你转的。我不是这样说过吗？给人家骗很可怜的，自己骗自己很可悲啊，跑去骗人最可恶了。我都不传福音。为什么让能够传福音？为什么让使徒约翰能够这样子说，你不听我的，你们这些人就不认识神？因为对他来讲，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头脑的一个知识，甚至不是叫个神学，不叫神学，这是这位真神。所以我不是说过吗？ Oswald Chambers 最喜欢说这句话，当我们信这个基督或信教，信基督教，你的整个信仰是 devote to 一个 cause， 一个理想的一个理念呢，还是你整个信仰是 devote to， 是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叫做主耶稣身上？这个叫做基督教徒跟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你读圣经从来没有看过哪一个跟从者是跟个教来走。坦白说，跟个教来走，你最多最多能够所谓的修行，你最多能够所谓的在里面呢，怎么调整自己，甚至到最后，因为你教守得好，做善事做得多，你最多能够说我积了不少功德。积了这么多功德，从圣经角度，跟你有没有遇见主，跟你有没有跟主有个真实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功德积得再多不会上天堂，只有遇见主，把自己一生交托给我主，这才是你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你才有永生的把握。这对我来讲，我认为我真正认识主耶稣是在美国的时候，不是那个什么，就借着这神给我这个走过这样经历。哦，那时候我圣经也读了一些，甚至在讨论说，哦，欧弟兄你来带，这个 James 你来带这个今天的这个讨论，我觉得还带得不错。不过给这个庙工人一起搞了，我什么兴趣都没有。不过我要告诉各位，神做奇妙工作。后来他说，为了他现在开始变，他有兴趣跟我们变。OK， 我是要把圣经读熟，我就要跟你们变。他读了圣经多了两遍，他就成为基督徒。他现在做牧师，现在在台湾做牧师，我不好讲谁就是。在台湾做牧师，做一个过去，他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他回台湾就做一个很台湾很出名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后来去读神学，读了 PhD， 应该是读神学博士啊什么之类。我兜了半天，只要讲这句话，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让你笃定这位神主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的儿子，以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如今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另外一个，圣灵让你讲的道有能力。你看，我过去靠着我的知识要说服他，没想到他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他是真要了解圣经什么，因为他要跟我们变呢、啊。没想到他真的认真去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就像保罗一样，他认真的去所谓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所以这些年来，感谢主让我经历到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段的时间所谓的比较深入点的读圣经。那我们的教会也很讲究讲道，所以我花了蛮多时间在做牧师以后传的也是在神的话语上。没想到服侍第六年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被圣灵更新，带出一个叫做灵恩。所以那时候我们说我们被归类是叫第三波了，像我们这个。所以那时候陈中威牧师有时候打电话给我，其实我们不熟，他不知道从哪边听到我以后，他打电话给我说，欧牧师，我们都是第三波的。第三波就我们从神的话出来走进，不是出来就以那个做根基，然后进到这个灵恩的里面。所以后来我进到灵恩堂几年以后，周牧师，欧牧师，我找你还是希望，因为你是比较圣经的背景，我希望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走灵恩的时候有没有走对，不要走错。我走灵恩是比较小心的，我也不应该用这块叫小心，我是蛮 open。但是我整个的灵恩的经历或灵恩的走法，对我跟圣经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圣经有的我会渴慕，圣经没有的对我来讲，可能我不说别人错，就是可能不是神给我那一份。所以我非常相信一件事情，圣灵在我的里面让我能够经历到神的话语不仅是真假的真，而且是真实的真。其实圣灵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神的话叫做神的应许把它 realize 出来，把它实现出来。所以神的话、神的道、神的应许是必定会发生。为什么？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经是圣灵的默示，说圣灵吹的气或者默示，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是圣灵感动这些作者写出来的。所以神的话每一句话都必定要实现，神的话不能够收回，不能够讲了半天不足。所以我说过嘛，有一次我找一本小的书，只有两篇文章，中间有一篇文章就说到为什么这个是林恩的一个美国人呢、啊？他已经不在了，两篇文章大概两三篇了、啊，我不记得，很薄一本，中间有一篇就讲了为什么有些的这个在林恩里面这些、传道人其实里面败坏的一塌糊涂，跌倒一塌糊涂，但是还蛮有恩赐，说还有讲道，还有讲方言啊，就是讲别国的话，还疫病赶鬼，还是能够，但是发现他里面的生活是那个生命非常非常所谓的败坏，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讲，他说神非常痛苦，因为这些人的败坏还是讲神的话，神他不能够不尊重他自己的话， 所以神还是让这些话从这些离开神的人、败坏神的身上，神的工作还是要显明出来。那天开始，我非常非常谨慎。不要说你很有恩赐的时候代表神与你同在，其实你在神的撇弃里面，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还会讲方言呢？为什么还会疫病赶鬼啊？为什么还会？因为他是讲神的道啊，因为他是讲神的道，所以圣灵一定要 honor， 用他的话，这个是英文字，神不是 honor 这个人，因为我们常说这个人这么传道这么糟糕，怎么还会有神迹奇事？ No， 他说神不是 honor 那个人，神是 honor 这个人还讲神的话，还是用神的话。所以怪不得保罗说，我正是这攻克己身，以身服我啊，免得我传福音自己反被弃绝，反而被弃绝。千万不要认为你的神迹奇事，你很会讲到很多的工作显明的时候，大概神看中你不得了，神没有你就这个教会就关门，没有这种事情。神只是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里面，因为他不能够让的话所谓的枉然。所以这边讲呢，请大家，这第二个圣灵的工作带出那个所谓比世界来大，没有一个真理可以在，没一个所谓赐上的道理可以在真理的里面能够站立得稳，不是因为出于口才，不是因为你的这个理性啊，或是你的知识比较多，是因为圣灵的能力，所以那个的所谓在我们里面比这世界来得大。那第三个产生的结果就这样，当你发现有些人讲似是而非的道理的时候，甚至所谓的讲道的似是而非的时候，你觉得很不对劲，但你都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吸引人？所以这边就用了，他们是属世界的，属世界的当然会讲一些世界事情的时候，当然会吸引那群人。所以在第三个带出来，不是你吸引人多就代表你是真的，就是你对的。哦，这本书畅销书，一线碰到的牧师，这本书听说在很畅销，你看过这本书没有？那我就问了，我说有些我看过，有些没有。我说你对这本书有什么？牧师，我觉得这书不对。有些说，我就你不对，你讲不对在哪里？他可以讲一些，有些我也不知道不对在，不过呢就是绝不对。牧师，你可不可以看一看，然后告诉我？你看呢？这书很畅销啊，但是讲的是叫做成功神学，讲的是叫做心理学、心理神学。那些的画面，从人的所谓的欲望要成功，从人的那个心理，我不说心理都错，不要误会的意思。不过有些的心理时候，你会发现到个程度，为什么你今天这么糟糕啊？不是你的问题，哎呀，不要怪自己太多。因为都是你的父母带你这个样子，因为你小时候家庭痛苦，才会有个叫做原生家庭。我绝对相信有原生家庭在做影响，但你不能够告诉我，你现在信了耶稣，叫做重生，有个新的生命，你现在还不能够从原生家庭走出来。那我的问题在哪？那十字架的功效在哪里？主的救恩的果效在哪里？难道主的救恩只救你一半吗？另外一半还救不了你？那如果另外救不了的话，我常喜欢用这座 argument， 耶稣他没有错了，他来到这个地上，他甚至没有罪的，没有罪性，难道他从小到大在他整个生活环境直到他死没有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吗？但是耶稣可以不犯罪，可以不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如果耶稣都救不了他自己，哦，一下就说原生家庭又被这个讥笑，又被那个什么什么，连门徒都他兄都笑他啊！这是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哎，你要不要过？因为那最热闹的时候，耶稣说时候还没到。啊，多少的误会啊！有没有受原生家庭或者环境？当然有，但耶稣有没有犯罪啊？没有犯罪。如果他犯罪还救我们，他怎么救我们呢？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用这块套在我的身上，我不好说套在你身上。如果我都不能够从过去在黑暗里面走出来， 我怎么能够传这个福音呢？有一次我在那时候已经在美国在做牧师，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是团契聚会，我们只有团契啊，然后自己我另外带小组，那我是比较从栽培的角度啊，同工讲，我在有我带个查经的时候是成人的，就完以后有一个非常啊，一讲你们都知道了，可能他自己不知这个不，他先生你一定知道，他们专门在家庭事工啊，这个姊妹啊，我们就告诉我，牧师听你今天讲这个讲道，还要做一些例子，我认为你是一个从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家庭出来。他是学幼儿教育，在美国学幼儿教育，就是从小他怎么培养，就什么胎教等等一等等，所以出来，我相信你是从小从一个非常这个美满的家庭出来，相对于叫 dysfunctional， 就是不美满家庭。然后他跟我分析了差不多20分钟，完以后我就笑笑跟他说，你讲的没有一样是对的，我们是从逃难开始的，我身材大概有2年还不错，在南洋，而且他的逃共产党，然后在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穷，工作我的父亲是靠朋友介绍他一点的，我父亲是学文，在南京的时候他不错，因为他是孙科的秘书，不一逃难的什么都没有。然后这么困难当中，虽然是后来我父亲拿到台湾，然后我们生活稳定，比较稳定点，但是还是非常的缺乏。这稳定也没多久，我初一的时候12岁，我的父亲一个车祸就走，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接受这个。初一还好，初二初三开始基本上没有人会管我。昨天还是哪一天的时候，哦，礼拜天聚会的时候，牧师我有个姊妹跑个，牧师我听了讲过，我说你很奇妙，我说用你做见证，说牧师你高一读过4个学校是不是？高中我读过4个学校，高中也只有3年，我换4个学校。初中到高中的时候我打架是最厉害，我一个打几个当然没什么问题，到最后有一天我的母亲呢气得不得了，把我抓在我父亲的那个像遗像上，他说你走的时候我们不把他带走。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啊，但我不说这个原生家庭有别的，我相信比如这个有这个比较更糟的，我绝对相信，但我也相信就我这样简单的讲讲，你知道我的背景，我的原生家，所以母亲很不容易，但是我也知道我的母亲她自己要维持她自己的生活，要照顾我还有一个姐姐，那就还有我的外祖母，她也很不容易，所以她也没时间去管我，她管也管不了我，真是很。我再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因为我的父亲跟这些以前政府官员还有，所以不知道谁给他出个主意，所以要把我偷渡，把他送回香港，因为我是广东人。什么叫偷渡？从台北把他运到高雄，到一个船上面，就到香港的时候，就把那个把他放在那个舱底下，黑黑的地方，然后再摸一层水泥，叫偷渡，拿去香港买一个香港的身份证。不过起码在香港从还不到读幼稚园到小学4年我都在香港，所以应该蛮有些证件。但有个长辈跟他说，这个倒可以讲比较正面的，马超俊，大家有人听过他，他太太跟他说，他跟我妈说，如果你把孩子送回香港，这样的你以后就不会见到这个孩子，所以妈才打笑，本来过2天我就要到高雄，就要躲在那个船里面。所以我跟这位专门做幼儿 early childhood 这个，我说你讲没一样是对，那你怎么会这样？我只讲一件事情，因为神感哦，我们都信耶稣啊，为什么还有很多牧师都在捆绑在黑暗，甚至不要说基督徒，因为他是也是帮助很多船，他直接就讲牧师，为什么你怎么敞开可以讲这些事情？最后我只讲一句话，是我们都信耶稣，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圣灵。所以我一直认为我认识圣灵 到今天，我不是为了追求灵恩什么能力啊那等，是让我的生命回到神创造我的心意，是让我的生命因着神的拯救能够回到他创造我的心意。我相信这是整个救恩的目的。今天你要多少基督徒，你问他你活着干什么，他说我不晓得。这很可惜，难道我们就这样一辈子 就这样走过去？哦，我活着要为做总统啊，做经理啊，我不说过吗？当我那时候 就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学纺织的，那个年代啊，我们的纺织社大概是这样，真的我只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我要赚很多钱，第二个我要管人，我很喜欢管人。我从来没想做传道人。感谢主，神从来没有让我贫穷过，我要感谢主。但是说要赚钱，要赚大钱，好几个呢，有些不信的告诉我，就我的母亲的朋友一看，哦，你的儿子以后是做大老板的人，所以有人就说你应该出来做老板。我要说出来这些，原来这些我的打算不是神的心意，等到我走到神心当中的时候，我才找到我的命定是什么。我讲这一大堆是在这里啊，你必须要圣灵的工作在那里面。很多时候圣灵让你知道，让你清楚知道你所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在整个的这个信仰当中，你所信的道真真假当中，什么才是真的，叫做真理，不只是一个道理。不要说以为道理讲得通了就是真理，没有这种事情，那个叫荒谬的道理。真理就是真理，你有神的话，你有这神话，又回到从一章到现在，你行在神的话中，你就是与神相交，自然而然你就活在光中。你行在神的话中，不是你勉强，是因为你是神所生的，所以你自然而然会爱神的话，自然而然你会明白神的话，你可以分辨一个道理出来，这是神的话呢，这还是一些的荒谬的道理，虽然是很好听的道理。我要感谢主，在这些人的当中，其实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甚至我可能我的服侍都会最少有三次，我记得的话呀，牧师这样子，你就出来不要再教会，你就开个什么布道团，什么团，就是欧永亮什么团，现在很流行这个。你只要起来讲道，你只要起来为人家祷告，呼召祷告，就把这个事工做起来，我们帮你做其他事情，宣传啊什么什么，最少有三次我记得的话。其实蛮多这种的机会，多少这次不止三次，不熟的有些认识打电话来碰到我跟牧师转领受一个意象，一条船装满黄金，用他的话，有几个人在里面，现在还少一个人，那个人还没到位。我说那是，其实我问这跟没问没什么两样，那个人是船长，只是还没到位。那我说你觉得那个人是谁？他觉得好惊讶，他以为他一讲了我就会阿门。我说这不是我的护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太被太多的现象，叫做基本上世界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世界的制度或者世界的价值观，牧师你这样做教会就会变大。我不跟你提过吗？有一次我在那时候几年多少年前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台北讲道，去一个教会讲，不是灵粮堂，完一个人就告诉我说，听了最后完了以后，他告诉我，哦，你再来啊，问一些问题，就是说这样，我告诉你，牧师，我告诉你，你在后面还有三个月就回美国，这三个你来跟我，不三个，这一个月来跟我，我要让你成为世界最出名的牧师。我就笑跟他说，这一生我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只跟过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跟过。哇，他很紧张，那是谁？我说耶稣。你不要跟我。我说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跟耶稣是最好， 问了我两三次，他转身就走掉。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条路从某个角度很有把握，你不会走偏走差。不过从另外角度来讲，如果你不有神的话，不依靠圣灵，你我很容易走丢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感谢主，到今天我常这样说，我不愿意做事都是神要我做的事，所以我就顺服。我还是这样的说，到今天是出于神的怜悯，我才能够走到今天。很多人说，牧师，我们常为你祷告，然后又跟我说，牧师，有什么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这是我标准答案。为我祷告，不要让我跌倒，这是我标准答案。我相信神会保守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明白，就单单这六节圣经，我们必须有圣灵帮助，帮助我们什么呢？认识我们的所信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认识到前头，我们不会认错别的，我们随便把人这变成是我们的。还有认识神的道，不是好听的道，不是所谓大家都听得有果呀。你看哦，他讲了，他这样讲法，哦，教会就从200人变成2000人，我不走这条路。这我一天这个压力太大了，牧师啊，你要跟那个学，你要跟那个学，教会就会变大了，教会会成功，你就会成功。我不说不要跟人家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有些东西一听了以后就知道那是成功神学，你一听了以后你知道那是心理学，那个跟弟兄神的灵命没有帮助，神会成为他们的拦阻。十字架永远是唯一的出路啊，所以神的道在里面，你可以分辨出来，你可以听得出来。心中有，我这么聪明吗？我也没读神学，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我可以分辨这些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圣灵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跟求圣，跟主说，跟圣灵说，哦，我不要离开你，你也千万不要离开我。我们一起开会同等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神，圣灵在的。哦，主啊，见到上的工作带领我，让我走上新的道，然后叫我能够说做能够好。哦，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进到新的道，帮助我能够活在你的里面。主啊，到如今是你的恩典，是你格外的恩典。哦，是你我自己都想不透，这个无限的恩典，以至于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能够走在新的当中。我感谢你，赞美你，赞美，求你继续恩待我们。主啊，保守我们能够跟活在你的心中。主，我真相信的。主啊，因着你的救赎，因着你的同在，因着保守看顾，因着你的带应的功。主啊，虽然从人看来这是一个窄的门，但是一个必定能够得救的门。哦，虽然是一条窄的路，但这是必定得永生的路。哦，主啊，这年是你保守的心怀一年，是你在启示在带领。哦，让我在心中有挣扎的时候，你总要把我带到你心的当中。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哎呀。